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教会的功能以及教会成立的一个目的，那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首先讲一下，就是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象中一个教会的一个形象啊。当然师母在前面几堂课也提到过，比如说圣经上常常用各种的方法来各种的比方来形容教会像是什么，比如说教会像是一个身体，教会是神的殿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比方。那这边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谈到教会，特别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跟这个世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话呢，有一些比方，或者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第一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谈到，好像教会像是一个家庭啊。以弗所书提到教会是一个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神家里的人，那教会如果是一个家庭，那表示说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啊，相爱的关系，好像一个同家里面的人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当然要彼此激励，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啊，不只是一个怎么讲，教会如果说不是一个家的话，就像什么，像外面的社团啊，各种社团有很多啦，有些打高尔夫球的社团啦，有些是什么棒球队的球迷啊，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可是那个关系就不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这种家庭的关系。那么同时提醒说，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话呢，表示说信徒不是一个一个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因为我今天的教会有时候基督徒会说，反正我信主了，说我个人跟神有个关系，这没有错，值得。方向来说，我每一个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信仰的关系，可是并不代表说因为我跟神有一个直线的关系，我跟弟兄姊妹之间就没有横的关系啊。所以横的关系跟直的关系都是同样一样的重要。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横的联系跟关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事实上就会变成悬在一个空中的哈。譬如说我们提到了很多属灵的品格，谈到很多属灵生命的一切的东西，今天谈到了温柔，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在人际关系中去实际去落实去运作的话，如果每个基督徒可以挖个山洞，然后他好好的灵修去亲近神，那他也不必温柔了。他的温柔唯一就是沙漠里面如果有一只什么小兔子跑出来了，他对小兔子很温柔而已，其他他还有什么温柔呢？因为没有人嘛。那如果有人，人跟人之间就可能有冲突，可能有矛盾，那么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这当中我们就要操练学习怎么样彼此温柔相待，提到爱仇敌，这一切东西都谈到人际关系。所以属灵生命的操练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修剪都是在人群之中的，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家庭里面常常会扮演的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当然美满的家庭父慈这个什么母父严母慈，然后兄友弟恭，可是每个家庭里面都不见得是那么样的完美。那么教会也是一样啊，所以教会是一个家庭，就提醒我们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那么也因此也反映出教会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可能有的问题。第二个，教会呢有另外一个形象，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好像提到说教会似乎像是一个所谓的医院啊。那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因为耶稣是提到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他来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他提到医院的时候，病人的时候，他用病当然是提到罪的意思，病跟罪是有一个比方，但是也从这个好像提到教会像是一所医院，那么医院里面的人 那你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除了传道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以外，其他就是医病赶鬼啊。但是传道是最主要的，但是医病赶鬼是他常常做的。那么医病，当病有一种身体的病，有心灵的病啊。那么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有各式各样所谓伤心破碎的人。那么教会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些伤心破碎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医治呢？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所谓伤心破碎，所谓的病，有一些是肉体的身体的病，但是常常从肉体的病然后带到一个随心灵的病，心灵的病很多是灵里面的。所以伤心破碎，有些人是为了一些事情伤心破碎，但是这个伤心破碎可能真正的反应也是在所谓八福里面我们提到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所以灵里面伤心破碎。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只讲到灵里面为罪伤心破碎那一些为了比如说家庭婚姻破裂伤心破碎的人，为了自己其他的各种的事情以至于伤心难过的人，我们就不管他们了。不是，教会它应该是一个医院，就是说让这些心灵有一个渴求渴望得医治的这些人在教会中得到帮助。那当然每一个这个形象都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我是说你可以有理想的家庭都是和和乐乐的，可是事实上家庭有很多家庭中的问题的。教会如果是一所医院，对所有的信徒，对今天的教会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说这社会上很多伤心破碎的人，他们寻求一个医治，特别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可是当他在寻求神，所谓的慕道友进来了，我们教会能不能够接纳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哈。你可以想象一个酗酒的人，他可能伤心破碎，他要来寻求神，他进入教会一坐，坐在你旁边，你一坐下来你一闻满身酒味，这个人干嘛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做礼拜的地方，是敬拜神的神圣的圣殿。这个浑身酒味的人干什么？他应该去洗个澡，他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很可能他来教会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这样的人就退出门外去了？所以医治，或者说教会如果是个医院，要让一些人得医治的时候，当那些所谓有病的人，他真的是身体可能有病，心灵有病，他有一大堆的问题跟着他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张开双手欢迎这样的人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我们很习惯于跟我们一样背景的人一起聚集，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穿着衣服好像还正派的，看起来人也不错的，人也没什么味道的。可是教会如果真的是医院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医院，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像培培啊几个在医院工作，那美国的医院还好，味道还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到台湾，如果你到一个落后国家的医院，你一进去，那个味道，那个场面，你绝对不会把医院当成一个快快乐乐的地方的。那么如果教会是一个医院，而我们欢迎所有身体心灵有病的来到这里，然后借着我们的帮助让他们认识神，然后从肉体到心灵全部得医治，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教会变成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有人来了，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真的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但是耶稣在世他医病赶鬼，我想神也盼望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基督徒集体的，那就是教会，我们今天能够扮演像一个医院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当然在等一下教会的功能里面我会提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应用的问题。不过这个形象的确是教会在圣经中提到的，教会在某一方面好像是一个医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耶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个作战的一个比方。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谈到神所穿的全神赐给我们全副军装，你就可以了解基督徒好像我们每个人是要准备作战的军人一样，所以加在一起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军队。 如果教会是一个军队，是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必须考虑到了，那谁是准备上阵的这个军人呢？我想很自然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这个教会，因为现在的教会2000年来的发展已经都有某种程度的我们叫做专业化了哈，专业化就是有专业化的组织，专业化的这个结构，然后有特别受过神学训练应聘的传道人诸如此类，所以在整个的里面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就是说教会里面如果要传福音，谁呢？当然牧师是讲道咯，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哦，当然就是要探访，牧师去探访，所以受聘的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就变成在所有的事工当中他是最主要的，他去讲道，他去探访，他去教导，他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所有信徒呢，所以信徒好像是拉拉队一样，哦，如果牧师做得好就给他鼓掌，侯爷侯爷，那如果做得不好呢，要考虑要把他解聘了。那如果打仗呢，那牧师传道就是好像是将军还是什么，将军上去，然后士兵们就给你鼓掌，将军上去，我们给你鼓掌，仗有这样打法的吗？将军上阵，士兵在旁边鼓掌加油。所以如果是个军队，你就知道，当然将军不是在后面，只是当现在的战争好像将军都坐了一个后面，然后有一个电子荧幕，然后派谁去打还坐在后面的哈，不见得。但是至少不是只有那个所谓的教牧人员啊，受聘的全职的受过专业训的教牧人员才是那个精兵，而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会众，我们都要被训练，我们都要受装备来承担这个圣工。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提到在教会功能里面教导方面很重要，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教牧同工最主要的责任是要装备圣徒，或者说训练圣徒各尽其职。当以弗所书四章提到装备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各尽其职不是牧师们各尽其职，是信徒们各尽其职。可是信徒各尽其职，他必须受训练，他才能各尽其职。好像说士兵要去打仗，那士兵总要给他装备，要给他训练，不然士兵完全没有训练也没有装备，那不当炮灰吗？所以他要被训练。那因此教会的里面，整个教会每一个信徒包括教牧人员应该全体都是一个被训练被装备，然后分担这种圣工。这个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军队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无论从家庭，无论从医院，从军队，都提醒我们在等一下提到教会功能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存在的。最后一个就是说这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事实上就从肢体的概念来看，你也可以说教会每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都是指这个地方的教会，好像真理堂，好像某某某什么什么教堂，那一个都是地方性的教会，但是因为是个肢体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指的那个身体是指普世性的综合性的教会。那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只是这一个大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那每一个信徒又是肢体中的肢体，可以这样讲。所以呢，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个关系。那因此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所有的资源包括什么呢？钱呢，人呢，这些方面应该是供应地方性的教会本身需要之外呢，也应该顾虑到别的教会的需要，就是普世性教会的需要。所以地方性教会跟普世性的教会之间应该有一个互通的关系，否则的话呢，每一个小小的教会都变成独立的个体，这个独立的个体失去跟别的教会之间的我们叫做交通，彼此的关联的话，它就被孤立起来了。那孤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结果一方面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每一个孤立起来呢都很容易各个击破的，而且每一个孤立的教会通常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因此这是一个所谓的地方教会跟普世性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当中也包含很多我说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关于教会的角色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因为在现今的社会，现今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某些观念了，所以每一个观念都会重新对我们发出挑战， 譬如说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资源要跟普世教会有互通的话，如果我们是德没有问题，我们会高兴，比如说有别的教会的牧师来帮我们很好，有别的教会给我们，比如我们建堂钱不够，有别的教会给我奉献，我也很高兴的领受。可是问题是倒过来，我能够给吗？那其中一些譬如说一般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华人教会西方人教会大概都差不多是如此，一般的教会他自己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通常不常出去外面有侍奉的，或者不鼓励，或者甚至是被限制的。原因为什么限制？从人的想法很简单，我付薪水，怎么你出去替别人做工呢？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说教会的资源共享的时候，通常实际在落实的时候会有问题的，那会是一个挑战的。那当然不是说传道人是出只做外面不做里面的，不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说这个资源共享的这个概念是很美的概念，落实起来却有相当的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个观念没有被突破，我们会面临许多许多的问题。你可以举无数个例子来谈到说地方性的教会跟普世性教会之间的某种的一些关系，那这个关系我觉得我们是需要突破的，否则的话呢，谈到教会间的合作，谈到为神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国度的另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作茧自缚，然后我们只看到我的教会如何如何。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包括我最近有些机会去澳洲、纽西兰，也谈到一些那边的教会，谈到比如说台湾的教会，就发现有的时候某一个个别教会的发展，他教会人数增加了，教会蓬勃的发展，可是事实上在其他的方面来说，其他方面来说呢，却好像是一个教会的发展却使别的教会受到损失，懂我意思吗？你可以说像譬如说有人说台湾某某某教会最近发达，可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从统计数字，从教会所发表的数字来说，台湾的教会过去十年来是没有增加的，没有增加什么人。那你说某一个教会增加了，那肯定一定别的教会减少了，不然总人数没有增加，那人到哪里去？我说这叫做重新洗牌，好像打麻将一样，啪啦啦重新洗牌，重新分配。哦，这个教会说增加一倍了，那你肯定的，在台北很多的教会可能少了一半了，都去那个教会了嘛。所以在神的国度来说，它有扩展吗？不见得。但是当每个教会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的时候，那么对受伤害的其实是神的国度。地方性的教会可能这个受一点伤害，那个有点怎么样，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教会只是神整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可能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怎么样来彼此互助，彼此分享我们所有的资源。这个资源我就说钱的方面别的方面都是一样啊。所以曾经我有一个广东人叫发梦啊，一个梦想，假如我们真的是即使说钱的方面是彼此愿意共享的话，好，假如每个教会都在储备一些钱准备要建堂基金，可是我存的钱可能只够建堂基金十分之一。好，另外有个教会他要建堂，他钱也存的差不多了，可是现在只差一点点钱，那众教会可不可以说好，不管是借给他或者就奉献给他把堂建起来了，等到我要建堂的时候各教会来帮我呢？那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宗派里面就很好办了，宗派里面可以总会下一条命令全都一起来，那如果各个都独立教会，你建堂我干嘛帮你，我建堂他怎么会帮我，那结果都搞不起来了。虽然时间上我可能我这三年不会建堂，我的钱存着就放银行收一点点的利息，但是我这个钱可能可以帮着另外一个教会很快的就把差的那个钱就补起来，他建堂就建好，等到几年以后我要建堂的时候，大家又可以彼此帮助。但我知道非常困难，可能在每个教会的执事会开会都通过不了的。他建堂他去找钱啊，所以你只了解地方性教会跟普世性教会之间的关系，但是从肢体的观念来讲，我们必须应该是如此的。 好，我们谈到这些角色概念的问题，然后我们谈到一些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跟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其实这两个是双关语啊。所以目的、功能，其实目的功能是表达那个目的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说起来，教会的功能或者教会的目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于信徒已经信主的，另外一个是对这个整个世界，也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世界，教会的角色、教会的功能、教会设立的目的。对神这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信徒在一起整个来讲就是来敬拜的。所以我想从第一堂课我们谈到教会这个字哈，从希腊文以及从希伯来原文的里面那个会众，希腊文里面的所谓的像被召集的一群人，聚会所喜欢把教会叫做召会啊，他们特别要跟别的教会不同，他们叫召会，呼召的召，召会。召会当然是希腊文 ecclesia 那个字的狭义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因为 ecclesia 本来可以翻译成国会啦，或者被选召出来的一群人但是其实你要把教中文的教会一定要翻译成召会呢，可以，但是我想不一定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当一群圣徒被召聚出来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一起敬拜神的。所以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呼召的以色列人这群会众出来，那么当时摩西跟法老王一再讲的就是说，耶和华神说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好敬拜我。所以因此对神而言是教会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一个敬拜。那敬拜的时候也就在于说，我们在教会中是信徒的集体的，我们是集体的来敬拜神，那里面包括颂赞，包括感谢，也包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所以这是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也就是每个教会为什么礼拜天我们的主日崇拜成为教会不但是每一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也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功能当中最明显的凸显的一个。那么初期的教会像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提到，他们第一次五旬节的布道会3000人受洗归主，然后紧接着就提到说这些信徒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赞美神，这是他们的活动。那么我们要了解，在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发展，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明显的逼迫，不过那时候没有任何教堂的建筑物，没有教堂建筑物，也没有正式教会的这种正式的组织，他们聚会的地点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圣殿，在圣殿没有毁一点圣殿，可是圣殿不是基督徒的圣殿，犹太人也去，谁都去的，所以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不能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唱诗啊，把圣殿整个就霸占起来了，不可能的，犹太人也去圣殿的，所以他们去圣殿的时候，可能个别的，可能三三两两的，他们在那里的确献祭赞美神。那另外很多时候在家中擘饼的时候呢，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家庭聚会，所以家庭里面通常那时候的家庭大概能够容纳20-30个人是最多的，他们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有一个大房子可以容纳40-50个人聚会的，所以他们就可能10-20个人一面吃饭，然后一面赞美神，这是他们普通的聚会啊。所以他们在家中擘饼啊赞美神的时候，其实这个家中就等于在教会中，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所以当时是家庭教会的情况。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起来赞美来敬拜神。那以弗所书第5章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彼此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所以那个整个的赞美或者说整个聚会的活动里面，当然有一些话语的教导，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们唱诗，然后彼此对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分享见证啊，分享见证，然后唱诗的时候是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当时的聚会里面包括一些什么呢？保罗提到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表示当时的聚会的形式虽然是不像那么现在那么样的具体有规有矩的哈，以前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所以有时候有诗歌，而且可能诗歌是有人提议唱什么诗歌，他们就可以唱这种诗歌。那么有的时候有人有教训，有人有从神而来的启示， 这个启示里面甚至包括一种特别的，有人讲方言，但讲方言必须有人翻方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主要是强调各种方言的各种的恩赐的运用，包括方言运用的规则。它不是主要不是很多说教会聚会内容有哪一些等等之类，只是附带的提到。但是从这个你也可以看见，在初期教会的聚会的内容当中，诗歌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你都看见诗歌占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有一些教导的话语，教导的话语。那么，所以在今天来讲，反省到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些敬拜里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诗歌部分总是在崇拜中是扮演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当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一些立位人是专门是唱诗班的。大卫时代的时候，甚至把诗班分成24个班，24班，那么轮流的，啊，就是24班的话，就是每个月有一个班，那么他们是轮流的，他们要轮值，那么他们有时候作战的时候，甚至是诗班站在最前面，诸如此类的。我不知道这个传统跟苏格兰有没有什么不同。苏格兰人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前面就有一个苏格兰的那个风笛手，一群人在军队前面的哈。当然，我想这是真的打仗的时候，会不会每次都这样？乐队在前面，可能一排机关枪扫下去，那个风笛手就咣。不过旧约里面常常看到，他们出去作战的时候，前面有些立位人啊，就会唱诗赞美，特别是在我想是约沙法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他们作战的时候，真的就是立位人唱诗班在前面，就那一次他们没有动刀动兵，敌军就自相残杀，但是打赢了。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么在敬拜的里面，诗歌占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一方面你可以说鼓励我们要求弟兄姊妹能够早早来教会，从头到末了，就从诗歌开始。因为来崇拜的时候不是来听一篇讲道而已，你是从前面的诗歌开始。所以诗歌其实主要一个功能就是把会众好像带到主的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那么预备好我们的心，当神的话语信息这些话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可以去领受啊。所以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在整个的聚会的崇拜，整个是一气呵成的东西，它本身是有一个连贯性的。那所以在崇拜里面来讲，其实仔细说起来，从这个功能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课程以后会不会详细提到这些聚会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在聚会整个安排当中，应该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一个功能。那么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让主日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台前，包括传讲信息的也是靠圣灵的帮助来讲解神所已经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像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包括讲的和听的啊，不是讲的人讲给你们听。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盼望是讲的和听的人都同盟造就，同盟帮助，就是说讲的人可能在他预备的时候，甚至在他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自己也从神的话语当中的鼓励的提醒啊，听的人也是如此。可是不仅仅是那篇信息的部分，也包括其他的诗歌的部分，甚至祷告的部分。所以特别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开会祷告，或者说一个聚会讲道前的祷告，通常我们有时候为奉献祷告是为了奉献这个目的。那也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所谓开会的祷告，通常我觉得最好的祷告就是不是太多的代祷，开会前的哈，就讲道前的祷告不是太多的代祷。有一些代祷，有些的牧祷，有些是放在后面一点，或者说因为一开头的聚会，如果一开始祷告就是点名这个人需要，那个人生病，那个人生孩子啊，那个找工作，跑，就一开头聚会的祷告就一下子那么多的代祷的话呢，反而是我们的心分散了。其实真正好的开会的祷告是把我们众人带到神的台前，等候主的降临。就好像你知道吗，好像你那个如果说今天总统要来有一篇演讲啊，总统来一篇演讲，那好，他譬如说10点钟到，那可能9点半以前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可能在某些场合我碰到过这种状况， 可能在前十分钟或前几分钟就有一个人会上台先讲说，等一下，总统要来了。所以来的时候，譬如说他会宣布啊，譬如说他讲话当中，大家不要鼓掌啊，或做什么做什么做，他会交代一些事情，然后大家坐在等，安安静静的。时候一到，门开了，总统先生驾到，说我全部站起来。所以前面的那些事情是在预备，当那个主角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的。所以在聚会的当中，我们聆听主的话，我们唱诗赞美神，一切的一切其实本身是应该有相关性的啊。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那包括我们的唱诗和赞美，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所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等等。但是强调的就是说，在对神的崇拜，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集体性的，表示说我们的唱诗，我们一切的都是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彼此横向的也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包括唱诗，唱诗，唱诗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家多人从心里面唱，而且呢是彼此可以感受到啊这种神在我们当中啊。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说诗歌熟或不熟的问题。如果诗歌不熟，可能这个调子啦、字啊什么搞了半天，所以很难从心里面产生一种共鸣啊。那这些是需要克服的。但是真正好的聚会，你会发现从第一首诗歌开始，从祷告，从一切的节目当中，你都会觉得你跟弟兄姊妹之间完全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共鸣。然后当你这个这样情况下预备好的时候，在敬拜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的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对神发出赞美，发出感谢，但神也在聚会当中对我们个人说话，使我们心灵得以复兴。所以崇拜一定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